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9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月6号谈到美中贸易关系。
Tariffs are a really important tool of defense. It's a defense.
他说关税是一个重要的防御性工具，以平衡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带来的优势。中国官媒新华社7号晚间宣布撤换中国证监会主席，释放政府高调救市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的力道仍然不足。
找不到这个经济增长点的话，这个经济长期大家的预期都不好。
中国判处澳大利亚华人作家杨恒均死刑，此举引发澳方愤慨和震惊。
All those factors, I think, will just have a real impact.
国际法学者认为，该案会在中短期内对双边关系产生很不利的影响，直到该案得到某种解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他即将于2月9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举行的会晤，将聚焦于如何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援助，以便继续帮助基辅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在战场上兵力与武器都占弱势的乌克兰严重依赖其西方盟友提供军事和财务援助与支持。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美中贸易逆差比上一年减少了近 20%。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月6号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活动上谈到美中经贸关系时说，他说关税是一个重要的防御工具，以平衡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带来的优势。习近平普京再通话，强调加强战略合作，对抗美国外来干涉。路透社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月8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合作，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则表示，双方都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PRC has for years tried to replicate.
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2月7号就内容广泛的一系列议题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一直试图复制台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能力。事实上，他们聘请了大量高管、工程师，试图建立自己的公司，并复制台湾的生产设施和能力，但是他们至今未能如愿。于大雷对中国晶片制造商最快能在今年生产出可行的下一代处理器感到怀疑。于大雷还表示，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一项补充安全预算法案，帮助台湾加强防御。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2月8号赴澳大利亚议会演说，成为首位在奥议会发表讲话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此时正值澳大利亚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和安全关系之际，马拉佩承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离间两国关系。巴新近日和中国就签署一份安全与警务合作协议进行过初步谈判。马拉佩此行旨在向澳大利亚保证，巴新加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同时，仍将与澳大利亚保持密切的安全与传统关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月8号否决了一名地方政治人物参加今年总统选举的资格。选举委员会说，来自莫斯科近郊的地方议员鲍里斯·纳德金提交的10万个支持者签名中，有超过9000个签名是无效的， 纳德金对媒体表示，他说选举委员会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去除，毫无疑问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他们如何面对希望变革、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上百万的选民，这才是关键问题。他将向法庭提出上诉。纳德金此前公开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西班牙农场主2月8号在巴斯克地区议会大楼外举行集会，他们要求西班牙政府出台措施保护面临成本上涨和廉价进口产品威胁的农业。农场主马克·阿尔戈说，人们意识不到，没有我们大家不会有食物，超市里什么吃的都不会有。伊泰亚索·奥尔扎说，我们一直在蒙受损失，其他人都在盈利。过去一个星期，多个欧盟国家的农场主举行集会和抗议，表达了类似的诉求。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观看新闻视频或阅读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股市的表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接连两天高调救市，除了央行降准放钱外，2月7号傍晚还突然撤换中国证监主席。而分析人士说，如果经济基本面持续找不到亮点，这波救市庆祝行情就会像放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分析认为，中国股灾并未拖累全球股市的表现，表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2月7号傍晚报道，中共突然调整人事布局，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遭撤换，改由吴清接手，被市场解读为因救市不利而遭杀头。对此最新人事布局，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任主席吴清被赋予强力救市的重大责任。美国彭博通讯社2月6号引述北京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称，中国证监会将向习近平简报最新情况和救市方案，虽然确切开会时间和讨论细节不明，但市场已受到习近平要出马总指挥的激励开出红盘。据 Marketplace 的最新统计，中国股灾若从2021年的高点算，市值已蒸发大约7万亿美元。若以中国注册股民约2亿人计算，等于每位股民三年来平均损失近3.5万美元。香港证券分析专家蔺长念表示，北京近期推出的央行降准、房企放贷白名单等都是小动作，必须祭出更大幅度的救市措施，例如2万亿人民币的救市平准基金，并找到刺激经济的良方，否则惨赔多年的股民就快要死掉了。蔺长念说，
如果2万亿平准基金真的宣布救市，股市肯定会振兴一段时间，但是呢，还要刺激本地的经济，要刺激内需，两样联动才行，如果不是就好像放烟花一样了，放完了就消失了。
根据中国人行的最新统计数据，外资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总金额已从2021年底的8万亿人民币降至去年6月的6.6万亿人民币，等于早已净流出 18%， 达1.4万亿人民币。更遑论过去半年来外资实时传出每月抛售上百亿美元入股的走势。美国经济学家智库 Newcast Data Labs 创办人克里斯·鲍尔丁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已经多时，中国股市自去年年底才开始下修反应，可能代表中国股民终于开始正视并关切这些危机的负面效应，包括国进民退的发展走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
as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has gone down, Chinese investors have tried to get into foreign indexes.
鲍尔丁告诉美国之音，随着中国股市走跌，中国股民可能转战其他海外市场。如此一来，中国股灾越严重，美股、日股或其他国家的股市反而可能受益。在中国的金融学者贺江兵也说，中国经济就算挂了，对国际也没有影响。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
找不到这个经济增长点的话，这个经济长期大家的预期都不好。
我们了解了中国股市的影响力之后，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军在中国被判死缓的澳方反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2月5号宣判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博士死缓，引发澳大利亚社会的强烈愤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判决表示震惊。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墨尔本特约记者柳泉的报道。
柳泉的报道引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当下做出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感到费解，而且最关键的是，并不稳定的澳中关系将会因此走向何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唐纳德·罗斯维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该事件将对澳中关系产生影响。罗斯维尔教授指出，2022年澳洲工党上台执政后，澳中关系开始出现明显改善，有两个重要事件标示着这种改善的进程。一是2023年10月中国政府释放了澳籍记者程磊，另一个是澳洲总理2023年年底访华。罗斯维尔教授说，昨天我们听到中国法院判处杨恒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说
Given the ongo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 legal proceeding，
鉴于接下来有关杨博士的法律诉讼持续存在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反对死刑政策最强烈的国家之一，所以我认为这些因素至少在中短期内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很不利的影响，直到杨恒军博士的问题得到某种解决。罗斯维尔指出，根据中国法律，杨恒军被指控犯有某种形式的与间谍活动或处理国家机密有关的罪行，事实上这与他之前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情报部门的服务有关，所以都是些逻辑推理得出的罪名，缺乏实证。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是杨恒军的导师和朋友，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必须把这个杨恒军的释放做成他的头等大事，跟中澳关系之间就是这个会放在首位的，这个事情没处理好，怎么中澳关系正常化，什么东西这都免谈，这是很新奇的一个立场。就是你欺负澳大利亚到这种程度，你虐待澳大利亚无辜公民到这种程度，没得谈。
是，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这样做的事情。就这样做的话，就是有可能救杨恒军一命。
时评人马骏认为，中国对杨恒军的判决是留有空隙的，尽管死缓是一个可怕的罪名，但是必须看到另外一点，没有判死刑。马骏说，
那么中共一直以来总是喜欢呢做一些人质外交，随着中共的统治的流氓化之后，那么向北朝鲜学习，向这个流氓国家学习的这种动力呢不断的在增强，这种冲动呢也在增强当中所以呢他会拿杨恒军来互换，或者是去要挟，或者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也一定是他们的手段。那他们最终能不能达到目的，实际上是取决于这个澳大利亚政府以及整个西方这些国家整体上对华的态度，以及国际局势的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当中的这种动态过程当中的取舍所以呢，我认为杨恒军可能会被这个营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月5号表示，会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表达澳政府的反应，并于当日召见中国驻澳大使。2月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中国判处杨恒军博士死缓，令人愤慨。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也对此事件作出强烈回应。
了解了中国宣判澳籍作家杨恒军死缓的话题之后，再来关注时事大家谈选播。中国撤换证监会主席，警告恶意做空者是在寻找替罪羊，相关讨论，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股市今年以来屡破新低，市场情绪接近崩溃。为了扭转局面，中国官方近来动作频繁。本周三，中国官媒新华社突然宣布撤换证监会主席，北京的一系列操作能否给股市止血？这里选播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对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的访谈。
中国股市今年以来屡破新低，沪深股指本周一度下探至五年来的最低点，市场情绪接近崩溃。此前刚刚有消息传出说习近平要听取包括证监会在内的中国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然后突然就宣布证监会主席被撤换。李尚明教授，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换掉证监会主席呢？
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关联的。习近平要换掉这个证监会主席啊，我觉得他就是认为中国最近这个股市大跌，他着急啊，他想各种办法让股市回升，他就撤了这个证监会主席。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证监会主席只是个看门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股市，如果换一个证监会主席就能把它拖起来，那你干脆天天换主席得了。所以这是有病乱求医啊，找个替罪羊。中国股市之所以这么烂，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说的中国经济下行，这个就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更加根本。如果这上市公司啊，和审计和会计，甚至和政府还有媒体，这勾结起来作假，你就赔得一塌糊涂。所以这第二个因素呢，是这个股市质量高低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产权保护、信息流通和自由度，这些呢，还有这个审计啊和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质量，如果这些因素都不具备，那么股市啊就成了这个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还不如一个赌场。因为赌场啊，你要想长期运作，你还得讲规矩啊。中国的股市就是在这种法律不公、信息受政府管制和企业账本完全不可信的情况下，股市就成了这个企业对小股东的提款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那个几年前有一个养甲鱼的公司，他操纵自己股票，比如说他想让股票掉，他就公布一消息，发大水了，甲鱼都游跑了，股票大跌，他就买进。然后过两天他又发一个消息说那个水退了，那甲鱼又游回来了，这股票大涨，他赚一笔。你说这样的股票谁敢碰啊？所以中国有这个远离股市、远离赌场的说法，他这个没有法律制度啊，才是中国股市长期萎靡不振最关键的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从2015年到2023年间哈，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从这个36000亿美元涨到了 18万亿美元，增长它差不多5倍。你看中国股市从那个时候的五六千点掉到现在3000来点，反而跌了50%。对，这就说明呢，没有法治，没有监管，加上国家硬性干预，这个中国的股市长期背离中国经济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撤换几个人，什么弄点国家队扔点钱，别说治本了，连治标都说不上。
是，谢谢李尚明教授非常详细的，也是开宗明义的就谈到了中国股市的一些本质的缺陷。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www.voachinese.com。 下一篇报道是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震惊美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谷歌华人工程师陈立仁3周前涉嫌在硅谷自己的家中打死妻子于轩一，目前面临谋杀罪审判。陈立仁自被捕后一直住院，错过了5次预定的提审。2月6号，陈立仁从医院被转移到监狱等待提审，定于9号出庭。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陈立仁、于轩一夫妇都曾就读北京的清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而且都是谷歌公司的软件工程师。2023年4月，夫妇二人在圣克拉拉的山谷道购买了一处200万美元的独立屋。1月16号，27岁的陈立仁在圣克拉拉的房子里涉嫌用拳头反复击打妻子于轩一的头部，导致其死亡。陈立仁被指控谋杀妻子，检方起诉书指被告涉及严重暴力和严重身体伤害威胁，行为极度残忍，如果罪名成立，他可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警察记录说，陈立仁的右手肿胀发紫，衣服、腿部、手臂、双手都有血迹。当被问到为什么手部受伤，陈立仁当时回答说，我打了我的妻子，并说案发在前一天。加州圣塔克拉拉县检察官麦克·加德伯格1月26号在圣克拉拉最高法庭外表示，由于美国的隐私权规定，他无法对陈立仁住院的具体原因发表任何评论。
This is a heartbreaking case. Liren Chen took a vow.
他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陈先生曾经发誓一定会珍惜保护自己的妻子，他爱她，信任她，他却把她打死了。加德伯格表示，希望陈立仁下次能亲自到现场，好让检方完成提审。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陈对这一残酷而可怕的罪行负责。加德伯格说，然而到了2月5号开庭时，被告还是没有现身。陈立仁的辩护律师韦斯利 J. 施罗德周一在法庭宣布推迟审理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记者问他是否会否认有罪，律师答，是的，当然会，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一进来就承认有罪是非常罕见的。记者看到在陈立仁、于轩一夫妇的位于圣克拉拉的家门口摆满了亲人、朋友和同学哀悼于轩一的鲜花和卡片。于轩一的邻居珍妮告诉美国之音说，陈立仁、于轩一夫妇平时和善有礼貌，有时会给他们送糖果和饼干，陈立仁看起来也很正常，没听过他们家有吵架的声音和噪音。华裔工程师陈立仁杀妻案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关注，人们在为于轩一失去年轻生命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为这起悲剧感到震惊和愤怒。
了解了谷歌华人工程师陈立仁的案子后，再来关注专栏节目《中国热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 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操，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圈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热搜是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之一。主持人齐啸天本次将带您审视中国股市的表现和中国股民的言论和看法。
这位有才的网友发了一段视频，讽刺爱国大 V 们对股市的宣传。
你问我什么时候能抄到底？等到3000、9000、8000、6000、4000、3000、2000的时候，我肯定能抄到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主从3000点时穿的西装，变成跌到2100点时穿的外卖小哥服装？下面这位博主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叫做《金融圈的三年》，来描述国内股民这三年的挫折。
准备要休息了，但是在睡前看到有一则消息特别有意思，念给你们听一下。题目叫《金融圈的三年》，股民22年上车，23年上杠杆，24年上征信，高净值客户22年选理财，23年选私募，24年选维权，风投22年投消费，23年投芯片，24年投潜力，分析师22年看宏观，23年看板块，24年看大门，创业者22年找 A 轮，23年找 B 轮，24年找工作，开发商22年跑政府，23年跑银行，24年跑路。戳了我笑点。
转发视频的网友评论，虽然好笑，但这都是现实的写照。虽然现实摆在他们眼前，不过被洗脑洗透了的小粉红们依然无畏地欺骗自己，创造自己的幻想世界。
我宣布中国股市见底了，就在2024年2月2日，今天将永载历史，载入史册，而且2666点将成为霸道底 3.0 铁一样的存在，也将成为2024年最大的底部，不会再有底部，还将成为一波轰轰烈烈的大牛市起点。大家要记住，2660点将建造近三年的大涨起点，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很明显了，该平仓的全部都平仓了，而且就在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刻，2666点我已经大喊三声，中国股市见底了，我是中国股市最后的多头，我也将再次见证 A 股市场这里真实形成一波大行情。喜欢和我在一起去等待大行情的，咱们点关注点赞。而且我最后提醒，下周不会破2666点，今年不会破2666点，明年也不会破2666点， A 股市场真正的一波大行情即将诞生。
中国的股市几十年来徘徊在3000点左右，与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完全脱节。股市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股市的监管和规则有问题。最后，股民的火烧上习近平，烧上中共是合乎情理的。一场中共酿成的股灾，睡醒了千万粉红股民，动摇了习近平的铁盘，则是出乎习总意料的。只是从股市的中国梦中醒来的股民们，希望不要被上面的一些短视频 UP 主所谓的霸道底理论重新忽悠回去抄底，那才叫真正梦醒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内容片段，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